长城门窗自己怎么区别于其他的市场供应商竞争者。
是老板的魅力不一样。Hello， 大家好，猫眼电台。今天呢，我们请来了 Joanna 来做我们的嘉宾哈。Joanna， 我估计大部分奥克兰人都认识你。Joanna， 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长城铝合金门窗的总经理 Joanna。很高兴今天来到邓蜜姐的这个电台。
谢谢谢谢。Joanna 也是平时特别忙啊，今天终于百忙之间抽出个时间。
Allen 还在
哦，对
，Allen 还在。
我们这还有一个话外音 ，Allen， 欢迎欢迎欢迎 Allen。你这 COVID 的恢复了之后怎么样？
你不说还好啊？对，好多了
哈。
对对对，今天终于见到 Joanna， 虽然在都在这个行业，但我们可能属于外围工作者，所以就是只听其名，没反正从来没见过。今天算见着奥克兰第一女扛把子。
对，其实Joanna娜，我知道就是你当初哈，据我所知，你当初接手这个企业的时候算是女成副业吧，所以你其实已经是有很好的基础，比较稳定的一个发展了。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你自己一直都挺有这个危机感哈。你这个危机感是从何而来呢？
这个可能也是跟这个个性有关。对，就是的确因为在比较小的时候来到新西兰，然后呢也尝试过各种的一些工作，但还是觉得自己家的事业就是从零开始，所以当时可能一开始连自己家做什么的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进入了公司。对，那个比较早。
也就是说在别的地方也任职过，也找工作，是那意思吗？
就是那种打散工。
结果发现那个
都一样，
不是别人的庙太小了，容不下。
对，我还是自己来吧。
对对对，就天生就是企业家的命的话，那只能走这条路，更何况家族有这个基因。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也是顺理成章的吧。
是，对，
这个可能更多的是那个咱们八零后有一种这个家庭的责任感，因为我们的父母在当时创业移民过来的话，英文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家里的话就是女儿当儿子使用，然后
对
就是这个也没有人，所以你不扛谁扛呢？
对，使命感就马上就都在你这儿了。
对，
真是。那你说的我这种70后的无地自容。
对，女儿都当儿子使，儿子看不知道能当什么使了。
当女儿使，使不了。
所以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扛起了这个使命了，相当于。
对，那个时候这个创业的环境啊，然后所有的这个建筑行业还比较简单。
对，
所以就是说我们当时公司的话是03年开创的。
哇，好早。
我父亲跟一个合伙人一起。
嗯，
那么在07年的时候，那个合伙人就决定要回国。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危机转折时间点。那08年所有人都知道，就是08年的话就金融危机嘛。我自己的话应该就是08年进入的，就这个 timing 对我来说就是从零开始。
何止是从零开始，那明明就是摔打出来的嘛。
对，那是在还比较困难的时候，
从低谷开始，
市场环境不好的时候。
对，
就是有利有弊。那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明年的话我们就
20年。
对，20年的话，这个就看了比较多，现在也比较淡定。
那你现在等于是从08年金融危机开始，那你觉得那是最低谷的时期吗？
从我的这个创业点的话，应该是 当时的低谷，
当时的低谷哈、嗯。
但是现在很有可能就是明年，不知道会不会重蹈覆辙、嗯。对、
嗯，其实咱们过去这两年，比如疫情啊，还有市场的原因啊，对吧？这个起起伏伏，我觉得企业也好，这个零售业，咱们看到了旅游业都受到打击。嗯，那其实建筑行业也一样，咱们还经历了好多什么材料上涨啊，成本增加啊，这种种的问题。就是过去这两年里面，你觉得就是比较困难的这个事儿是大概什么样的事儿呢？哪种类型的事儿呢？在这个企业的经营里头，
嗯，就是我觉得做企业就像做菜一样，就是你可能要把所有的调味料、所有的原食材都摆在桌上，
嗯，
那其实大家都可以发挥得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说
巧妇难为，
对，无米之炊，
对
对，就是可能我们做好了销售准备，但是材料的供应，然后现场的管理、
嗯、
所有的环节都会导致你这个自己的企业就会停滞。
嗯，
对，就是这个或许是非常难的一个点，
对，
怎么去平衡。
如果现在看国际社会，包括看中国也好，新西兰也好，整个国际大环境也好，以前的是咱们说经济它还有个周期性，那这回完全打破了各种的所谓的周期，完全是各种不可预见性、
不按套路出牌了这回。
对
对，
然后什么时候能恢复、也不清楚，反正哪都是乱糟糟、对吧。在这么一个环境下，我觉得这是可能是近你08年以后更大的一个 challenge 摆在面前。
嗯嗯，就是你随时在应变一些情况，对吧？
是。
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咱俩聊过，就是关于人的问题，比如说人力资源，有一段时间可能人力很紧张。
对，
或者是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这个行业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就是我们俩认识，我们俩都是老板，两个公司，但是他就到我公司来挖人了，我的人就被挖走了。他说你怎么办呢？那我人力资源就是少一个就是一个，那肯定就很紧张嘛。
嗯，
然后我再招人也很难。嗯，所以有一段时间哈，人力资源就特别紧张，对吧？
是。
嗯，
这个人才市场现在就是拼的真的不仅是智力
啊，
还有魅力。
拼个人魅力。是吧？
对对对对。
那长城门窗不缺人。
对，你这有优势了。
就是
对对。
所以但是现在人力资源就是你花了很多钱也不一定能找到好的。
是。
因为现在就这么多人。
嗯，对。
对吧，他新的劳动力可能也进不来。要不可预见性，比如刚才说的原材料，现在说人力资源，这基本上就应该说是做一个生产型企业很重要的两块了。
嗯，
对吧、
嗯、
作为经营成本来讲，作为管理成本，就因为现在很难招人，你现在管人是不是也、觉得有难度呢？
对，这个就是从我自己个人的经验的话，这个招人吧跟恋爱也差不多。就是有很多时候付出不一定能得到正向的回报、就是很多东西都是缘分吧。就是最终能在一起的团队，然后始终它是有一定的相互吸引的磁场。
嗯，
对，就是你们可能是同道中人，你们的理念，对，
这俗称叫不是一家人也不进一家门、
哎、对、对对是，
大家同等的这个价值观也好啊，工作方法也好， 对吧，还是有能碰到一块的东西。嗯，所以才能一块工作。
对、
包括客户也是，就是说团队你想要在市场上输出的价值，你对社会的责任感，其实能懂你的客户他始终就会信你。
嗯，
对，然后那当然就是说当他们想要去尝试一些新的话，我们也都是比较开放的，就是我们尽力做到最好。
嗯，
刚才说了两个因素，一个是原材料，一个是员工这一块，其实还有重要一个忘了说了，就是客户群体这一块。客户群体这一块，优质客户怎么样？再有一个就是说，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那些倒下牺牲的所谓的 investor 们，对吧？盖房的人也大片大片的。那么作为你们来讲，怎么能更好的保护自己？不光是从财务角度，包括还有就是说未来的业务上，怎么能让自己怎么讲不受太多损失，有更多的业务量进来，对吧？把以前的旧的不太好的替换掉。反正就客户这一块吧、overall 吧，
我觉得还是要良好的沟通。对，就是其实大家都会有困难的时候，就不管是客户还是我们自己， 就是一个就是做人，对，做事，
嗯，
就是说当你也相信大家，你把你的难处跟大家说，其实帮你的人他始终会帮你，
嗯，
也会 support，
嗯，
对，就好比我们是可以理解客户有需要 support， 在我有能力这个支持的情况下我一定会帮，
嗯，
但是可能对于我来说，我还是希望就是说大家好好商量好好说，
嗯，
那当然，
好好说，
对，这个是情的这个层面，
嗯，
从这个管理的上面，那你还是得要这个不管是从法律文件还是从所有的就是制度上来说，
嗯，
去做一个约束，
嗯，
对
对对，嗯，换个话题，咱们换个高兴的，
换个高兴。我觉得卓安娜特其实特别诚实，你知道吗？我印象特别深，她经常，对对对对对，可能跟你一样，对，就是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她跟我说，她说嗯，有一个项目我们确实这个做的不是特别好。啊，可能有点仓促啦，或者是当时做的时候因为活多嘛，
嗯，
可能这人呢去测量啊干嘛的就弄得有点急，哎，所以可能做的不是特别好，就这个反而让我印象特别深。
对这个东西呢，
嗯，
我在学管理学的时候，这是一个管理方式，
嗯，
这种方式就它的标题就叫 vulnerability， 就是说你勇于揭自己的疮疤，
嗯，
给别人看，实际上会赢得更多人的信任。我这个我举一个例子，这几年前 Air New Zealand 是应该是75周年的时候办的展览，
嗯，
他专门有一个地方把所有自己的空难全都罗列出来，
嗯，
包括黑匣子，包括所，
嗯，
视频，包括所有的这些东西，嗯，我当时就说，哎，这哥我这以往的认知，像别人好像有多的事儿都得捂着，
嗯，
对吧，那
是
第一次让我觉得，哎，这是企业社会责任吗？这算是一种，
嗯，
对吧？
是是，
对。
其实这种方法，你可能就是因为你的个性就是这样，可能就是你这人就是一个很实诚的人。但实际上，说了这句话，做了这个事儿，让我感觉就很多很多的这种方面的作用。
嗯，
第一你是诚信的；第二就是其实打破了，可能因为一件事没做好，甲乙双方之间大家心里头可能都有点感觉，但是又没说出来，
有点疙瘩，
哎，对，又没说出来，可能就放在那儿了，下次再有什么事可能这事就被放大了，可能双方会产生误会，
嗯，
但实际上你的这一句话呢其实反而化解了这些东西，让大家就是一个很轻松很放松的状态。我们来具体就看这个事儿啊，你也说了我以后要改进，那可能另外一方面的人也觉得 OK， 那就这样没关系啊，主要那还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嗯，
就是我对你反而更加了解，更加认为放心了，
嗯，
对，所以其实你的个性使然嘛，就是很实实在在，很平和的一个人。
但是我特别想问主要那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一个很 nice 的人，就是说我不知道你是一个到底在管理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管理上还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人。对对对，就是你说的这个我自己也很清楚，因为这个是我的优点也是我的缺点。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企业当中它不仅是一个人，就是说它的成败绝对是一个团队的人，
嗯，
那你这个团队大家就是术业有专攻或者是专人做专事，
嗯，
对，就是你一定要了解你的同事，然后让他们在他们能发挥的这个工作职位上去发挥最大。对，
嗯，
我肯定就是那个退居二线，退居二线，然后让大家发挥。
这么年轻就退居二线了，您可不
颜值担当，你知道吗？
哦，原来如此，
对，
是是是。
所以现在还是就是说，是一个合作，有合作伙伴一起来做这个事儿，对不对？
对对对，嗯，我们三年以前，然后也有那个，同行就是龙头企业，
嗯，
那个合作伙伴，我们一起就是共事，
嗯，
对。现在刚刚就是那个新厂房也搬进一年，
嗯，
然后办公室马上就要装修好了，所以
真棒。
虽然明年行情可能会有所怠慢，
嗯，
但是我们是希望就是更多的去抓内部的管理，
对，
借，
嗯，这个机会正好自己对调整一下，嗯，
对，
为后边这个市场再次的这个
是
起来做准备啊，
对，因为那个企业家的话，他真的就是目光要长远，
嗯，
他看的一定不是近一两年。那现在做的所有的准备也就是未来的10年和未来的20年。
其实我觉得经济危机有的时候是一个好事儿，
嗯，
它就是说终于给你时间坐下来思考， 然后去为未来做准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蛰伏阶段。那有些人可能就浪费掉了，就觉得就跟着干肾着呀，等着呀，你等什么呢？对不对？你能继续武装自己，对吧？不管是知识层面，或者你的硬件，或者你的人力资源，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就记得以前有个革命标语怎么说来的，叫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你这一看就是七零后、啊，
平时半干
年龄了，
平时半干半稀。没有没有，我是去有一个影城拍这种。以前什么大跃进的时候那种电视剧的时候、你知道吗，它上的那标语还在，就是电影场景。所以我就说就是这样，如果你不能就跟那儿干坐等未来怎么样、那你以后是个被动者、你现在要就是说抓住机会，怎么让未来让自己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对吧，有更多的实力在、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 Demi 在学习，你知道吧，他还在学习，除了做一份工作他还在学习。学习这东西，因为现在干嘛去，哪儿市场哪儿都不好，那我就用知识武装自己，
充
充电，
等下一波行情再来的时候你就都用上了，你就正好就可以骑在风口浪尖上，该干嘛干嘛。
关键是我发现我还不是我们班岁数最大的，很欣慰。
是吧？还有19岁的。
所以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是这想法，就是我借这个机会，对吧？把自己调整好了，或者自己做更多的准备。也有人在这机会里面改行，比如说想学个中介的牌呀、或者想考个金融的执照啊。对，就是真的是为下一次这个冲浪做准备了。但是我觉得你自己啊，其实挺有意思。就我看你这个朋友圈也好，或者干嘛也好，你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人，对吧？每天早上起来都得先看你那个励志的那个朋友圈的第一条，就觉得这一天特好。对，
就是不同的时间段吧，我可能自己也有一个习惯性，就是他可能不是为别人，就是为自己，可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这种风格，对，最近风格又变了、
是吧？对，随时调整一下，但是总是感觉特别就正能量，你知道吗？对，
那可不，明儿我发点二十大的精神，
那就没法看了，这一天过不好了。
对，因为有很多时候，朋友圈就是说它可能是一个宣传的工具，但是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的话语，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你是想告诉自己的，对，就是发正能量的人，他更多的是希望自己也是要能吸取，对，能
给自己打气哈，
对、
我明白。其实朋友圈这东西就哎呀就特别，它本身是应该，我记得我在外企的时候刚有一个入职的小姑娘，然后上面有一个有一个部门经理要加她，然后这小姑娘当时才哪年，才零几年，然后说为什么我要朋友圈加你，朋友圈是我私人的，工作中不需要的，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完了。当时小姑娘可能也是九零后还是反正我知道很前卫，当时领导就傻了，所以我就说
领导说90后的员工太不好管了、
你有个人生活吗？还自己生活什么吃喝玩乐还有这些东西吗？
除了朋友圈以外的都是个人生活。
那你朋友圈都24小时24/7。
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说到朋友圈，我有的时候也会跟朋友聊嘛，就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的都是阳光自己的一面，
是，
对，就是说那
月球的背面呢，
所以有很多观看的人他也不理解你有心酸的这一面，因为有很多事儿就是那个就不顺的这一块，所有的这个不好的心情可能自己就消化了，对，就是你想给别人还是看到阳光，对，但是不代表说这个风光的背面就是还是风光，
对，
所以在这块我相信就是这个企业家能够理解企业家，
是肯定的。你现在又去过去这两年你又搬厂房，对吧，你又那个谈合作，你又面临这个市场的变化，疫情，人的短缺，所以其实很多方面肯定都有压力的。
告诉我一个时间，你一天24小时有多长时间是在跟工作有关？
如果你说大脑思考的话，可能就是
24小时，
可能做梦有的时候都会想。但你说那个就是你能看到的话，可能看不到。对，因为现在就是尤其是疫情后时代化，所有的东西本来线上 本来线下必须要做的现在线上都做，
嗯，
那也就是说当你的团队在微信的另外一半然后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你也分不清楚是谁在做、
嗯、
是谁在回答、
嗯、
或者是就是分到每一个个人吧、嗯、对，我通常现在应该这么说，我特别感谢我的团队，就是我有的时候不太喜欢就是跟他们称呼是员工，
嗯，
因为我觉得员工这个就听上去好像就觉得
有这种上下级
隔阂感，
对，隔阂、
嗯、
对
对，
我觉得大家都是同事或者是那个、
嗯、
对，就是说其实整个团队每一天辛勤付出的都是他们
公司，
嗯
嗯，
我可能现在更多的是一个站在他们后面然后去想说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去做得更好的一个、
嗯、
这个思考者，
对，没错、嗯、因为你的价值在于大脑里的东西、
嗯、
就跟以前我们学管理的时候就是说一线的员工是靠自己的 physical work 体力劳动来换取报酬的，那么随着你级别不管是领班主管经理对吧到上的 director， 你每往上走一级你的体力劳动比例就要下降，脑力劳动就要上升、
嗯、
那真正上面的 CEO 挣的钱就是多，你不见得在那儿做什么 physical work，
对
吗？
对，
因为它的价值在于它的脑子里的东西，而不是说就跟我们做 project management， project management 有人说你怎么 不天天在工地盯着，我说为什么要天天在工地盯着，我只要把事儿给串顺了、
嗯、
对吧，安排好了大家谁举起什么问题，然后我们联络各方揪到一起开完会事情顺利解决，这是我们的价值体现，我们的专业体现，我保安24小时在那儿，你觉得它有什么价值，
嗯，
是不是这道理、
嗯、
所以你真正的而且你要把自己摘出去站在一个第三人的角度去看问题，那样才客观，那样才能很多事情防患于未然，或者说有新的点子让自己的公司有更多的这种，
但是你说思想也好、嗯、你的想法你的策略也好，又通过这些在前线工作的一线的人员他们的这个 physical work 又去实现去体现你的这些策略，其实大家就是一个合作嘛，对吧，同事一个团队一个 team 的合作的结果、嗯、
你们的工作怎么说工作文化是 Kiwi 的方式吗还是华人的方式，是那种每天看上去大家都真的很忙完了多少有些 pressure 的，还是说就是很松散的这种像 Kiwi 似的，你
那应该还是华人的模式，
华人的模式、啊
嗯、
对，
我觉得这是挺好的，
就是我们是比较人性化的，对，但是呢就是这个压力不用我给，各自都
啊
各自承担的压力，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人只要他的这个员工的素质只要到一定程度他是有self motivation 的、
嗯、对，
他不需要你去拿鞭子就在后面去赶着或怎么样，
嗯嗯
嗯，
对，绝对的华人风格，因为去年圣诞节吃的是烤全羊、
嗯、
公司聚会吃的烤全羊，
我把这事 miss 掉了，我应该去
对对，其实就是说主观能动性对于你来讲、嗯，这个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其实可能也会给你提供很多这种一线的比如说反馈也好啊，对吧，这种能量也好，对吧，其实也利于你的这个思考，就是大家是一个循环嘛，对吧，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是工作狂吗？
不是、
嗯、
不是、
嗯、
完了你希望有自己的生活吗？比如说我可以干点花花草草啊旅游啊、嗯、就玩啊跟家人在，
对，就是嗯这个工作狂，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其实他不是通过他的一个方式，工作狂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状态，但是呢我觉得工作狂导致的结果跟就是不同的一个状态他可能结果都会更一样、
嗯、
或者是会更好，就是每一个人的个性和他的工作方式不太一样，对，那这就是可能我是那个看似因为从朋友圈的那个角度看似就没有在工作、
嗯、
但事实上其实你还是会去一直去思考、
嗯、
其实
内心工作狂
最终还是会有结果但是这个结果是不是通过谁或者通过什么方式去达到的、
嗯、
对，这个就不一样，这就是保密的那个层、
嗯嗯、对，所以你说这个旅游也好啊，花花草草那肯定是希望有了，对吧，谁都希望有这个 relax 的时间，但是我估计那可能对你来讲只是梦想了，平时没有时间做这些事儿，对吧，
对，就是我们因为那个每一年然后以前这个正常的这个生活下这个也会有年会，
嗯，
然后 有的时候就只能趁着这个公司大家一起去公差的情况下，然后一起去玩一下。那如果自己选择去玩的话，那就短途吧，短途就以前也回国会多一点。但每一次回去的时间就是比较迅速。对，
快去快回，就当也稍微玩一下就而已了。
就顺带着。
那现在这个疫情有多长时间没有回去了？
三年
啊。
对，
是不是很想回去啊？
现在可能都不懂得怎么坐飞机
现在飞机也不好买了，飞机票。然后好像国内最近又有点这个升温了哈，这个疫情。
对，还再歇三年，
一时半会儿估计也回不去。现在
你说借着这疫情好好把企业对吧，再规整一下，我觉得是挺好的事儿，不回去以后把企业做得更大，没问题，挺好的。
对对，你就可以专心致志的去思考这边的事儿嘛，对吧？
对，
对，因为主要现在还是有隔离嘛。如果说到之后就回去，因为回去时间本来安排的就短，再加上一个隔离，可能就隔离完就回来了。
对。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的新厂房，如果已经落成了吗？
对，
已经落成，也开始使用了吗？就等于
是
投入使用了。那你的就是说产能上会有什么变化吗？还是跟以前一样，只是换了个场所呢？还是说整个产能都有更多的 potential 了？
设计的这个 capacity 肯定是要翻倍，甚至更高。对，但这个真的就是市场和人力和销售管理，所有的都是要就它并不是一个理论上的纸上谈兵。对，就是设计一定是更优越的，那现在我们其实也就一步一步在走。
对，这不是十一月H1 的那个新规也开始实施了吗？关于玻璃啊，关于这个铝合金矿。对，所以你可能在那个时间段前后也比较忙，对吧？去跟大家去分享这些新规的规范知识啊，去做这个。
你们这边有断桥铝
过渡？
有，
已经有断桥铝了是吧？
对。
哦，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其实早就有了吧，应该。
产品是一直都有，南岛就基本上都是在用嘛。对，但是咱们奥克兰现在是那个明年2023年的11月份以后递交的 BC， 奥克兰才必须要用断桥铝，
就是强制规定的。但是
对，
现在只是玻璃对吧，
好多人
改成
好多人没见过。因为我记着一个美国，我看了一个 YouTube， 然后他是做建筑行业的，然后突然间呢做了一个短视频给大家介绍这个一个新型的窗户，就是说先是内倒，然后你换一下瓣的位置，然后它就变成平开往内开，然后底下好多欧洲人都在笑话他们，你们比欧洲说这个我们20年前就有这个东西。
对对，所以其实断桥铝在国内已经都很久了。对对，
因为这边我觉得这个气温还是比较适宜的。所以其实这个 H1 的新规以后，就是所有的规定它都是解决某一个问题。但是解决完某一个问题一定会有其他问题出现。对，所以现在是因为怕冷，所以就是保温更加强劲，等到以后的话可能就怕热了。
但是这它会给这个建造成本上其实增加不少，坦白讲，设计的时候啊，把后期它会比如说一栋房子，咱们一个普通住宅为例，新规和老的规范，他们的就是在门窗这一块它的造价成本会上升多少？
我们最近也就是都算了一下，对，可能就是十几到二十几吧，
百分比。
对对，就是总价
那就很多了。
对，总价这个本来的话就是在没有推广之前可能会更高，但是现在就慢慢的准备试用了，我们呢也尽可能的就是只是把那个差价对给算出来。
因为没有推广的时候呢，它等于是就是只有市场很小，所以市场的备货量也少，所以它没有形成那种规模效应。那现在等于是有这个政策做后盾，然后相应的生产商供应商也敢铺货了，等于是，对吧？
是。
但是我从客户的角度来，比如 owner 的角度来讲啊，这么多年其实我有一个感觉，就是 owner 盖房的时候吧，经常想不到门窗这件事儿，就忽略了，就老看都是那大的，比如地基啊、框架啊什么的，他不太去关注门窗的费用。直到你接触到了或者你拿到了这个费用的时候，他们都会有点惊讶，说哟，这门窗怎么这么贵啊。它其实它就是这样的，但是只不过因为它 原来很少关注，
我们俗称讲叫不显山不露
对
不露水，
对
对吧？
对，所以其实如果就是这个部分的费用，比如说增加百分之十几二十的话，那对于owner 或者开发商来讲，还是确实是成本上也增加了不少，对，有一定的程度的增加。嗯，
理解，因为这就是我之前也一直有聊到，为什么就是我2008年进入的时候跟现在会有一点相近的地方，就是那个时候我刚进入的时候，咱们都是单层玻璃，就是门窗一套6000-7000，对，就是一层的。然后那个时候的价值，等到我们进入状态之后，就是那个震荡，就是把它给改成了双层玻璃，其实突然之间6000-7000变成1-2万，对，然后现在2-3万的门窗，可能下一次就是3-4万，对，就是因为现在也是连排，所以这个量就不一样，就是一套的增加10%-20%，你一整套就特别多了。
那咱们是不是得总结一下这些变化的时候都是哪个档在台上的？对，是不是这成本直接上涨？
对，我就在想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这个门窗这一块，从源头原材料这一块，咱们的原材料是从中国进口还是本地进口？不是，没有进口，就是本地采购
、本地采购，本地采购，
本地采购哈。
我们这里很多人也会误会，尤其是我们在华人圈里边，因为打的这个品牌也是叫长城嘛，所以很多人就是想当然的就觉得以为是像澳洲一样进口，但是目前我们新西兰都是南岛的铝合金
啊，
对，然后就是自产自销，
自产自销，
对。
那其实这么说，源头实际上可能就那一两家吧。原材料上 Fletcher 好像是
对对，我们现在用的品牌原来就是 Fletcher 旗下的，但是他们现在就是有和其他的品牌合并，所以现在变成更大的一个集团公司。
还是 Fletcher 管吗？
Fletcher 他也退居二线了，对，现在叫 Otis。
对，反正就是我就觉得新西兰建材这方面，包括 Jeep 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垄断还是比较严重，有的时候这个价钱就真是让人觉得特别离谱。但是你这么一个市场环境，你有没有办法？那回过头来说，既然大家采购原材料的这个源头都差不多，那我就想问，长城门窗自己怎么区别于其他的市场供应商竞争者，怎么能让自己 stand out？ 对吧？
对，这个好问题，
好问题吧？
最大的
就擅长问好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老板的魅力不一样。不要开玩笑，因为那个就是我自己也想了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公司从20年前至今，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是起到了一个传承的效应。对，就是说它毕竟是两代人的一个这个，对，就是
历史悠久，
对，交接，
对，
交接，
对。
然后呢，现在又有新的合作模式，然后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公司的管理的这个状态是一直有创新和变化的，还有就是我们和不同的源头公司，我们应该是所有的同行当中合作过最多的，也换过最多品牌的一家公司。对，我们有经历过3个不同的大公司的一个合作方式，每一个可能都合作，就是对，就是可能都将近10年的一个合作，所以有很多的，就那个古人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然后呢，我们包括很多现在就是同行，然后现在很多新的公司，对，就是都非常的了解。然后那我觉得不进则退，就是主要还是团队，你们可以产出多少的一个 idea， 或者是你们怎么去应对这个市场，去应变能力，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好，问题又来了。
您说
那个就是说大家行材都是一个源头，都是一个地方生产吧，就假设说是， 那么到咱们这儿呢，就是它毕竟来的是行材，咱们有多少不同的供应商，比如说行材这一块，那可能是你刚才说什么 Otis 啊或 Fletcher 或 whatever， 那么就是说玻璃算不算一块，还有哪些主要的部件是从不同的
采购来的，
采购渠道来的，不同的公司，它分几大块，比如说行材、玻璃，这我能想到的，还有什么东西呢？ Accessories，
对，就是那个窗框，窗框的话是木头
啊，
对，就是铝合金，它有个框，但是呢，后面有个窗台板，
对，
那就是 window seal 是吧？等于是是那一层吧，对吧？
对，是
窗框，
我们叫 liner，
哦 ，liner
是，所以就是说这几个是相对大头，那剩余的就是五金配件。
五金配件是中国产还是就是
我们都是本地，我们
比如说像把手
采购
是不是这类的，比如说像门窗的把手，
对对对对对，
嗯，
对，但我相信有很多的就是我们使用的供应商，它也是一个世界五百强，然后它可能这个原材料不一定是都在中国，
嗯，
亚洲或者是世界各地都有货源。
刚才说的这种比如说水龙头卫浴的东西，其实我特别有感触，就是说都是从中国进的 Miter 10 啊 Bunnings 也从中国进，
嗯，
然后呢这边有很多做卫浴的华人的自己的小公司，
嗯
啊，然后但是我发现确实有区别。为什么这么说？华人进的东西一定是利润最大化，它可能表面新的时候是你看不出任何差别，
嗯，
都是电镀，哎，都很美观，对吧，但是你随着之后用，像我们家买过一个90块钱华人卫浴垫，我觉得一样，然后买回来以后发现不到一年就有锈斑了，我说这东西不是已经电镀吗，怎么会有锈斑，当然电镀分级别，我后来才知道分几级的，那么本地的 Madison Bunnings 等一些这样的公司呢，它是 global 采购，也是从中国买，但是他们有很高的质检标准，他们作为采购的时候选择的产品级别、电镀级别这些都不一样，包括那些，所以我后来像现在最近帮人做一个项目，选的东西很，我最起码我要从 Bunnings 买，哪怕是我买它最便宜的，就是比如说80、130这种东西，都不会出现那种问题。
所以它有它自己质量的一个标准，
它有个它有个底线，
对对
对吧？
但是你说这种东西，咱们一般人用肉眼又很难分辨出来，你看着都差不多，对吧？
新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出来，
对对，
所以我觉得 Joanna 他们做这个东西还是比较负责任，他从一切都从本地来 sourcing，一个是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中间环节，他把所有的东西拼凑在一起卖给消费者，那出现什么事儿，他要负责，那他也会回过头来去找，如果那个供应商在海的那一顿，对他来讲他自己维权也很麻烦，
对
对对对，
维权成本很高。
您说的很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质检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标准，但是我以门窗来说的话，它最重要的其实是应对气候，因为新西兰的气候跟其他国家不一样，比如说我如果在澳洲，那我从国内进完全没有问题，就是
有这么大差别吗？我们都是南半球，哎，
不一样，那边
是吧，
那边怕的是这个那边是干旱
热，
对，干旱气候，所以呢就是说它不怕漏水，对，它对，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比较极端，一个是紫外线的这个杀伤力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这边我们开玩笑都说这边有妖风，这个可能你下个雨吧，就是你
二师兄来了，
对，就是明明这个排水孔你是为了让里边的这个水汽排出去，但是不知道为啥就是这个雨水可以从那个孔里边自己就是那个对吹进来，
吹进来
都有可能，
有的时候都要堵了以后就养鱼了在里面都可以
就有风又有潮湿，对吧，又有紫外线，对
对，然后这个就像你们说的这个喷漆这一块，因为我们现在是肯定用的都是经过这边
是
50年的这种这个喷漆，
问题正好插一句，喷漆这一块我们用的是什么方式在喷 ？Powder coating 还是？
对对，烤，他们叫烤漆 ，powder coating，
powder coating， 对对对
对
对，
是，就是因为目前这一块环节就是我们的这个上游供应商他这边提供的，所以当他就是毕竟他也不止一家门窗公司，所以他要对那么多家、那么多年这么去负责的话， 那我们用它就是一个品牌的一个保证。
嗯，
是你们自己喷呢，还是说找第三方喷，还是说源头供材料上
就对的源头供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定门窗的时候一定要跟你确定颜色，颜色一旦你定好了就改不了了。
我又生出一个枝杈来，我就问，像这个颜色这个，如果是断桥铝的，是不是有更多的个性化的东西就可以满足了？比如说以前它是一体的，那我就得想我外头用什么颜色，里边用什么颜色，可能就要加钱啊去做这些东西。那么现在来讲，断桥铝本身它就是内外两部分，对吧？
嗯，
中间有个叫什么叫 bracket 东西去连接它内外两部分铝合金。
嗯，
那这样的话，我就是说外头我希望用什么颜色，里边需要是弄什么颜色，这样是不是就更容易实现了，也不会造成很多麻烦？
以前铝合金的话，其实它不能达到里外两个颜色。对，那现在断桥铝就像你说的，它是分开的。
嗯，
对。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些个性化的东西
一定要收钱的，这
是你只要有这个预算你想要什么都能帮你做到。
对
对对对，
无极限。
对对对，就是这些产品都是有的，只是定的人少了之后它的价格会更高。
嗯，
对。那现在的话就是我们明年会推出标准色，就是我们以后会有标准色。那这个标准色可能就六种比较大众的颜色。
嗯，
但凡您选用这六种颜色，又快又便宜。
能不能也出几个？比如说你看像新车，人家有这种几个 color theme， 有几个 color 的那种，人家 design 的那种，不是光单一色的，对吧？那这我觉得你们可以出六个标准色，然后没准再出一两个这种什么内外，比如说
混搭
的这种。
嗯，
比如说里边是白的，对吧？
嗯，
外面是
双拼
黑的
啊。对
对对对，
咱俩嘛，李白黑白双煞。
对对，你们俩就黑白双煞。所以就是说就是推出一些基本混搭款，这样的话也不用说额外让消费者负担太多。然后因为
对选择困难症，大家都是这样，一说要选颜色的时候可头疼，真是选不出来。
没错。
嗯，
我觉得也是，
黑白灰。
嗯，
我们是
基本款，
我们是消费者的心声。
对，其实大家又希望说有选好看的颜色，或者个性化也好，或者有一些新意，但是又不敢说，因为想象不出来那个最终是什么样子嘛。所以如果说在网站上也好，或者在一些宣传册上能看到这个效果的话，他可能就会更有信心去选。
嗯嗯，
有时候不是预算的问题，他真的不敢做决定。
是。
嗯，
我问题又来了，那个就是说型材是供应商提供的，原材料供应商提供的，那么是就是加工制造加工这一块还是你们在自己的车间里面完成的？
对。
那作为质检这一块，
嗯，
就是质量的管控，
嗯，
产品质量的把握，那你们是怎么做的？
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它都是有那个制作手册，它也是有培训的。
哦，有培训是吧？这是源头的不是，
对对，
材料供应
是
要持证上岗。
就是它每更新一个系列，我们不管是网站还是那个这个线下的这个我们叫 menu， 对。
嗯，
这些所有的东西，它每个螺丝怎么打孔，
嗯，
然后怎么打胶。嗯，它是有一个标准化的
连接方式哈。
嗯，对对对，然后也会就是线下都培训，包括我们每个新员工进来。对，然后现在我们企业也是参与了那个就是VTICO， 对，就是这种是那个 training 各种，你可以是办公室也可以是
现场
车间。
嗯，
对对。
嗯，
所以所有的东西它其实有 certificate。
嗯，那也就是说这个产品在制作完成以后甚至在发货之前有人去总检一下吗？
有。
你有专门设置的岗位和人去做这件事情。
对， 对， 对，
对，
对
吧？
这就是工厂负责人。
对，
他们对，就是说除了管人以外还是也是要管控质量。
对对对，为什么我对这东西感兴趣？因为原来我们是手机我们是北欧企业专门生产手机的。
嗯，
所以说就对这种，因为我很熟悉生产型企业。
嗯，
所以就是说对这个每个环节啊，就是可能问的比较多一点。另外一个我想问一个我曾经看过一个长城门窗的产品。
嗯，
大面上都没问题。
嗯，
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地方有问题，就是玻璃，不是每扇玻璃，有的玻璃你照出来的影是哈哈镜。
嗯，
你明白吗？有的玻璃你就觉得会很，
嗯，
它反射出来的这个影它很平，它制造工艺没问题。
嗯，
但有的玻璃就不行。
嗯，
我就不知道像这种情况你们是不是可以给换掉，而且这种情况是什么造成的。
嗯嗯嗯， 因为首先我们进玻璃的话，就是说我们是直接定，然后他就到货我们就安装，所以呢就是说这种类似的问题，一般的话成批的原片它会统一一个状态，因为所有的玻璃它可能是世界各地的进货，然后它进货来之后你不能确定它是不是同一个原片它给你做同一个门窗，
是这样，
对，然后因为它那个自动流水线的话，就是到最后比如说就像你说的遇到这样的事儿，我建议就是跟我们反映，我们如果让玻璃公司去看，如果是真的是有问题他会去帮你免费换，对，如果说他跟就是跟我们解释这个是正常的，对，因为我最近有的时候就是开车去工地，就有时候不是我们做的门窗嘛，然后我就路过，我也能看到这种不同的玻璃面的这个感觉
变形，对景物折射出来的变形，
对，有一些就是那种波纹特别厉害，
对对对
对
对，有的极品
很明显的哈，
对，然后就是你不能说哪一个是对的，对，但是一定是它成批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因为我知道就是说比如像木地板或者瓷砖这种东西，就是如果你即便是同一个色系同一个花纹，它不同批次的产品出来也会有差异，
对
就是取决于这个玻璃你这个照出来的这个人是胖了还是瘦，如果照出来瘦了就不换了，照出来胖了一定得换了。
我就记着谁跟我说呢，说我们联系长城门窗了，他们服务态度很好，说你就提出来到时候我们给你换掉，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当时来讲，这是刚才我没说的啊，就是我就觉得这种服务意识服务态度还是不错的，有问题没关系，你不满意也没关系，有的时候他厂家他不会跟你较劲，他就是说比如说我说手机他会有一个亮点，比如说你买一新机器咱们说有亮点你就给我换，但实际上你仔细查那种这种销售的这种合同，它是如果亮点比例在比如说3%以内，
对
是可以接受的，
是，
但是厂家会给你换掉这手机，它是出于一个
服务
ethical 的考量，你明白吗？所以一个就是消费者也不叫权益吧，就是道德层面的，
对
吧，对你的一个照顾，
这个的确就是说涉及到那个我们的保修保质，其实每一个比如说颜色玻璃或者我们整体对门窗这个质保，它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就像你发生问题很正常，但是这个问题发生其实我们会告诉你，比如说是人为的还是本身产品的问题还是什么，其实它一定有解决方案，对，那么有很多就是基本上我们所有的我们也会很早的跟客户去普及，对，尤其是以前我们最早的时候大家都是订木门大门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产生的更加多，现在好在说大家都是铝合金不太变形，对，以前就是所有的事情不是厂家的问题也不是木门公司的问题，它就是这个自然会变形的一个过程，对，
就它这个材料本身的问题也属于，对，
因为它是自然的这个
木头
时间久了之后你再贵的钱最后还是会，对，就是使用上发黑啊，变形啊，
对，但是如果你们发现比如说像玻璃的供应商，如果就是长期会有这种投诉的话，你们会不会换掉啊或者怎么样？
因为
没得换，
没有，有，就是玻璃的供应商相对其他的五金配件，它这个量和你这个配合度要更高一点，所以就是说可以换，但是你一定要就是说它可能不是一个小问题，
这是比较谨慎的事情，对，等于
对
要很好的过渡才行，
我们近期的话也是就是说我们那个现在跟这边 Metro Glass 然后又再度一次合作，因为有很多时候就是说你去尝试或者你去改变，我觉得不管对我们还是对客户来说它都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对，然后最近也是我们就是说决定再一度合作，因为要去考量 H1 的这个新规，然后以后的一个宣传，以后一个产品的这个分类，所有的东西就是我们每一次的合作和选择都是对得起消费者，
那刚才你说 你一直是做在企业管理这方面用了很多心思，那么就是说技术层面这个你会过问吗？包括比如说跟新的供应商的合作，技术方面很多需要过招的东西，那么你会？
我们公司有很多人才，人才济济，就是可能因为在这一块，就是对于我对于我一个女生来说可能不是最擅长的、
嗯、
对，但是我们公司有很多这个 核心人物、
嗯、
他们这个、
嗯、
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特别了解特别懂、
嗯、
然后对，就是说不仅是你告诉我怎么做、
嗯、
我可能会跟你去提出疑问、嗯、说应该怎么做、
嗯、
是因为作为老板来讲，老板就是提出 demand 提出要求的人，就是我不用每件事都自己会做，但是我一定有相应的人才，我管的是人。
对，
这就我又有一技术问题，我刚才突然想、
嗯、
如果是新规的话，我们都说是 double glazing 双层玻璃、
嗯、
那么这个双层玻璃有没有要求它一定是要收抽真空的吗？
现在新规的话是有这个要求，现在的双层玻璃是没有的、
嗯、
OK
对
okay.
就是你可以抽、
嗯、
对，
那抽真空和不抽真空现在你们在卖的时候会不会给客户选择吗？还是说就是他要自己提出来？
不会选择，
不会选择，
对对对、
okay.
不会选择，因为通常我们如果说我们在帮你升级的话就不会以这个方面让你选择，我们会问你说要不要去冲惰性气体。
哦，惰性气体、
嗯、
就阿拱、
哦 okay、
对、
嗯、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对，就是说你刚刚说的它可能是有区别，但是我们可能会给你一个更好的方案，对、
嗯、
就是让你更明显的去升级到你的产品。
对，但惰性气体比如说在导热方面、
嗯、
那我就是在隔音方面呢，它跟抽真空比起来和惰性气体这两个比起来哪个会更好一点？
具体的数据我回头查好再告诉你。对对对，但是隔音的话应该我觉得是跟玻璃本身的厚度和它间、
嗯、
就是间距的距离有关、
哦、
对、
okay、
对对对，
因为我知道好的玻璃是非常贵的，因为我原来认识在天津武清有一个芬兰的，应该是芬兰的北欧的还是瑞典忘了，一个专门做大玻璃的巨大型玻璃的，他们给商业做玻璃的一个生产工厂，北京机场 T 三航站楼的玻璃全是他们的，
嗯，
但那一块玻璃好贵，
嗯，
明白，
太贵了，
明白，
对
对，其实就是说新规之后啊，它换成这个所谓 low E 的这个玻璃，那对于房子一个住宅本身来讲，它确实还是隔热呀、保温呀这种都是起到了一个升级的作用，对吧？
嗯、
它还是有这个效果的。
对，
就是比如说像奥克兰的这个天气，其实奥克兰算比较暖和的，没有那么冷。但是夏天它还除了保温之外，它夏天它也有隔热的作用，对吧？
对，
它是双向的嘛。
是，
对，所以对于一个住宅整体的这个居住感受来讲，它还是提升了的，还是有好处的吧？
嗯
嗯。
哎，我又有问题。
嗯，问题先生，来，你说。
我的问题是，你们客户中有多少人这种 residential 的啊，这种民宅的，有多少人？因为刚才也说到了，新西兰是一个日光 UV 极其强烈的一个地方。因为为了保护室内的，不管是地毯还是家具，有多少人使用那种叫 tinted 叫有色的，
嗯，
遮叫什么绿光的玻璃，
嗯。就跟咱们那种原来说那种茶色玻璃那感觉似的，
对，
对吧？
对，
嗯，
明白。
有多少人会就是你的 order 里面有多少人会选择这个？
我觉得是要分是自住的还是投资的。
嗯，
如果是投资的话，一般就不太会就是说去
考虑这个问题。
对，就是说特别的去加一些屋主自己的喜好。
嗯，
对。然后但是自住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个阶段性，曾经有几年流行过
一阵，
对对，那大家所有人就是绿玻璃、灰玻璃、茶色玻璃，
嗯，
对。但是近期的话，嗯，选用的不是很多。如果要升级，
嗯，
他们直接就是换 low E 了。
嗯，
对，就是因为那个淡颜色玻璃，它主要是防紫外线嘛。
对啊，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玻璃，它有的时候不光是外观，它好看不好看的
问题。对对对，
它有作用。
我比如说坐在我的客厅里，我想欣赏一下景，但是说白了这太刺眼了。
嗯，
是。
但是你拉上窗帘以后，你什么都瞧不见，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觉得，
对对对，
你从你个人角度来讲，你会建议，如果预算允许的情况下，或者说你个人的喜好，你会希望用这种带颜色的玻璃吗？
我们之前那个在 Greenfield 的那个公司嘛、嗯、然后用的玻璃就是有带色、
嗯、
然后再加上 low E 的、嗯、就是你会感觉到它的确就是柔和了外面刺眼的这个阳光，就是如果你说光从实用角度我肯定会建议，
嗯，
对，
视觉上就舒服很多、嗯、是吧，
对对对、
嗯、
就没那么刺眼，
对对，
就感觉像戴了太阳眼镜，
是很平和是吧，
对，
但是从外观上看会看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吗？
不会，它这个就是说你在外面阳光特别刺眼的情况下，里边它会就是从外看里会感觉比较暗、
嗯、
但是在里边它不会特别暗，但是相反的你在晚上如果没就是不拉窗帘的情况下，你里边只要开了灯，那外面一暗的话直接就是你看到的就是那种完全的透明度、
嗯、
对，所以这个就是说哪一边的这个阳光光线更加强烈，它其实就是起到了那个作用。
嗯嗯
哦，这样啊、
嗯，
哎，那也不错。就相当于以前说汽车风挡、嗯，汽车风挡和汽车侧玻璃，其实好多都是那种有，你看的它不是那种黑色玻璃 tinted， 但是它实际上已经给你有一种东西
镀膜了，
贴了一层膜。
对、
嗯哎，那咱们这边就是带颜色的玻璃，它是镀膜吗？在厂家镀膜？
不是，
它是什么方式实现
的？它是本身原片。
哦，原片就带颜色、
哦、对对对，所以它不涉及将来会脱落什么之类的、嗯、
会爆皮、
啊、
鼓泡什么之类的都不会是吧，
对，所以一般的话就是有两种，如果你在做之前跟我们有说，那这个时候的成本还是可预估的、
嗯、
那如果说等你都做完了然后所有都做好了，你说我现在想要换绿色玻璃，那么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建议贴膜，
嗯，
对、
哎、
还是有解决办法的，
因为贴膜这东西一旦没贴好、嗯、或者说那膜的质量有问题，过五年八年十年一旦鼓泡以后很难看，而且很难往下清除，
对对，就是在做完之后再改方案就其实都贵，
所以、
嗯、不管换玻璃还是贴膜都不便宜，
对、
嗯、
所以还是要在一开始一定要想好，
嗯，
不要摇摆是吧，
嗯，对，所以就是话说回来，这个你这新的厂房是在 Oriva 对吧，
对，我们在 Silverdale、
嗯、哦 Silverdale、
嗯
哦
Silverdale 嗯、
对，很大的一个厂房，我去过一次他们的一两次他们的厂房、
嗯、
工作环境特别好，因为一直放着音乐、嗯、对，那个厂整个厂房里面那个气氛哈、啊、特别好，
我怎么觉得像农场啊，给牛听的吧、啊、这个
真的挺好，那你新的办公室也在装修是吧，
对，
嗯、
应该圣诞节之前都差不多了，
嗯，那所以还是会有展厅对吧，
对、
嗯、
我们展厅的话应该是明年初应该都会做、
嗯、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 timing 对，就是你早做了可能这批产品又不对了
啊、
嗯，对，所以现在刚好新规然后新产品全都好了，
嗯，
那我们明年就好好设计一下，
嗯， 嗯，
对，到时候也想着说明年多搞一些线下活动，然后邀请大家一起过来玩，
嗯，
行，
现在反正大家这个疫情也就基本结束了，在新西兰对吧，我们也可以又可以聚会了、
啊、
这又可以见面了，
对，
对，所以呢也是你看这个又有技术又有情感的女企业家，然后又有新的厂房新的办公室，希望长春文创以后越来越好，然后希望房地产市场能够快速的再回暖啊，大家都为此做好准备。
许巍不是唱了吗，一切都是崭新
明天会更好，
对对对，好了，谢谢卓安娜今天来我们的猫眼电台，感谢大家的收看，谢谢了，下期再
见， 谢谢，再见，
好，谢谢，
再见，拜拜，
拜拜。